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教会呢是我们基督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代托付福音使命的群体，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所能，将天国的真理在这个世代向所有人述说，务求在这个世代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福音，得以进入上帝的国。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锲而不舍地去传扬，传扬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世上唯一的救主。今天的讲题是为我骨肉之亲着急，经文出自罗马书九章一至五节，请听我读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说谎话，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证，我非常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坐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颁布、敬拜的礼仪、应许，都是给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基督按肉体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愿在万有之上的上帝被称颂，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天父，我恳求圣灵你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信徒之后，我们有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求真理圣灵你开通我们的心神，以致我们可以领受上帝你的道，以致我们能够实践出来，将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个唯一的救主向人宣讲。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诚心所愿。经文一开始，保罗以他第一生的自述对犹太人那份的关心，他用了一个很严肃的说话，甚至用了一个很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请听我重新去演绎第一节。保罗这说，我跟你说是真话来的，我在基督里面告诉你，我所说的是真话，我没有说大话的，我用我的良心我的良知告诉你，我是用受圣灵所感动而作这个见证的。保罗一浪接一浪，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紧扣，层层的推进，他要讲一样很重要的信息。他所讲的绝无虚假，是真话，他将耶稣基督和圣灵摆在一起了。为什么他要这么情辞迫切去讲出他所讲的以下的说话是真话呢？目的是保罗要证明一件事，他要证明他对犹太人那份关切之情。上帝去恩待犹太人，去拣选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去赐给他们律例典章，可惜这帮犹太人却拒绝。于是上帝在旧约里面锲而不舍地去差派很多的先知，去呼吁这帮犹太人去回转。可惜去到马拉基书都看不到这个场景出现，去到新约圣经，去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和以色列人生活了几年的时间，他们竟然连耶稣基督都会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他们这么残忍？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一位 是一位政治的尼赛亚。他盼望这位的尼赛亚，这位的救主能够带领他们脱离那班的敌人的核制和压迫。怎不知以色列国亡国，他们亡国不是由于他们政治上面的软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引致他们被灭亡。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只要这班的犹太人愿意的相信领受福音，他们的生命以至他整个国家民族，他的命运就得以改变。但他们却自以为是，视若无睹，拒绝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唯一的救主。经文第二节，保罗用了很强的字去形容他那份痛苦的程度。经文说，我非常的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在七十士译本里面，将忧愁和伤痛通常是形容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被迫离开锡安，离开耶和华的保护，去带来那份的伤痛。这里保罗要强调他的伤痛是因为他经历到那份他的犹太人的同胞离开了耶稣，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唯一的救主。第三节，他继续说，保罗清楚地讲出他忧愁和伤痛的原因，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救主。保罗这样形容他和犹太人的关系，他说他是他的骨肉之亲，是他的弟兄，他们有同一个民族，流着同一样的血脉，他们彼此互为同胞。所以保罗用到骨肉之亲，所以保罗他锲而不舍的要向他的民族，他的同胞去传扬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保罗他永不放弃的向他的同胞，向犹太人传扬福音。在《使徒行传》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场景，每逢安息日，保罗就会去到犹太会堂，向他的同胞这班的犹太人宣讲耶稣是基督。可惜他却遭到这班的犹太人拒绝、逼迫，甚至杀害保罗。于是保罗转向外邦人宣扬耶稣就是那位的救主。保罗顺从圣灵的引导带领，他接二连三有三次的宣教旅程，建立了很多间的教会。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的保罗书信里面都是保罗所建立的。我们从书信里面我们知道，经常保罗是回到这些的教会的当中，处理当时教会面对他们信徒之间的内部的问题。对外又有些异端的兴起，他要处理。保罗要巩固当时教会里面信徒的信心，要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面对这么繁重、这么多间的教会的需要，保罗他已经尽心竭力了。为什么保罗仍然永不放弃向犹太人去传福音呢？他们不一而再、再而三去拒绝、逼迫、杀害的嘛，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经文第三节说到，保罗更说这个他以自己被诅咒，他也愿意。被诅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翻译是被革除会籍的。保罗忠心竭力去服侍主，牧养他的羊群，竟然保罗说，就算我被革除会籍我都愿意，因为我想我的同胞、我的犹太人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唯一的救主。他甚至更严厉地说，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在哥林多后书说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是有催逼的意思，叫我们不得不爱上帝。我们要爱上帝，爱到的地步，有种催逼感啊。有一首的歌，它的歌词这么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好像一首情歌，作曲的人他告诉我们，这个你呢是上帝。他说我愿意为上帝，我愿意为上帝，我要为上帝被放逐去天际，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上帝的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其实这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是王菲主唱的《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这首歌的出现是1994年，唱片公司叫王国伦为王菲写这首歌。当时王国伦他经历事业上面的挫败，他写的歌卖不出，对他的打击很大，在里面因而他认识了上帝，他想用流行歌曲去传扬福音。当时教会排斥流行音乐，教会不能够接受他这种的想法，甚至教会叫他将这些流行的音乐作品烧了，他去四处的撞板，他心灰意冷，他跟上帝呐喊这样说，你干脆将我烧掉了。于是王国伦他决定完全去放低他自己，他双膝跪下，他跟上帝祈求，祈求上帝给一个灵感他。他内心不断的重复，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奉献我自己一切为你所用。圣灵就赐给他这个优美的旋律，他写了《我愿意》这首的歌。弟兄姊妹，你愿意爱上帝，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能够说出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所有为你所用。大家都识我，甚至知我这几年我患上罕有的肌肉癌，两次的复发，两次的要我停工，第一次停7个月，第二次的复发停了1年。我用的药已经用完，我再复发没有药可救。在我的治疗期间，我不知道我的药有没有效，因为最后一个 chance。我很心急，很着紧的向我的家人，向我所识的弟兄姊妹朋友，在我的 Facebook、WhatsApp 去分享我生命里面的经历，特别跟我的家人说，耶稣很爱你们，他救了我2次，我很想他们信耶稣。我早2天，我另外一个家人再确诊癌症，而且扩散得很厉害。我跟他分享，你靠耶稣啊，你看着我怎样走过。他说不用了，我意志力还可以，我自己顶得到。你知道我这几天几伤心几痛，我继续为我的家人流泪。上帝，为什么人家说要渴望见到见证，你们觉得我很好，站在讲台可以讲道， 我身边的家人无动于衷，我这四年好像白过一样。上帝很特别，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我，我能不能够锲而不舍为他们传扬福音。我只可以为他们祈祷，我深信有一天他们去到上帝的面前，他感受到耶稣对他那份的爱，他就会愿意。我在反思，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很想去家人传福音，当他家人去到离流的时候找我们教牧去到医院跟他传福音。原来跟他谈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件事，他们很想去家人传福音，但他没有这份的勇气，或者他看不见福音对他的需要，以致他觉得可有可无。弟兄姊妹，不要将上帝的福音隐藏啊！除了永不放弃向家人传扬福音之外，第二方面，我们要尽心竭力使同胞得救恩。经文第四节一开始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表示在旧约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后裔。上帝亲自叫他由雅各改名做以色列，是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有特别的关怀关爱，是上帝的子民。去到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能够传承雅各的时候，那个的救恩得以传承。保罗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表示上帝是拣选他们，让他们得着在旧约里面那份的祝福延展到今日。因此保罗锲而不舍的去传扬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保罗尽心竭力的使他的同胞得救恩。接着保罗指出以色列人怎样得蒙上帝的祝福，有八方面，就有黄色字那里的列出。第一方面的福气是那儿子的名分，第二是荣耀，第三是诸约，第四是律法，第五是敬拜，第六是应许，第七是列祖，第八是基督。从旧约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被上帝授予儿子的名分，后来他们在旷野、在会幕、在云柱、火柱的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与他们立众约，包括摩西之约和之前的亚伯拉罕之约。立约之后，上帝赐给他们律法，定下敬拜的礼仪。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话俾佢哋知呢个应许，令到保罗想谂翻起领受应许嘅系佢哋呢班嘅同胞啊，系佢哋嘅列祖啊。而呢个应许系关乎佢哋嘅老祖宗耶稣基督啊。保罗喺呢度进一步强调系基督，系犹太人嘅后裔。救恩是从犹大而出，因此保罗在这两节的里面，他尽心竭力地告诉以色列人知，要去得着这个救恩的福气。有一个差传的机构叫做选民事工差会，创办人叫做高恩，是一位犹太人的拉比。我们知道耶稣是拉比，但是呢今时今日都有很多拉比在犹太的地方。他是一位十九世纪出生的匈牙利的拉比，他从小就接受正统的犹太教的教育，他自小就教他要远离外邦人，甚至不可以喝他们饮着器皿里面的水。在高恩十八岁的时候， 他已经精通希伯来文，甚至是熟读犹太口传的律法的一本的典籍，叫做他勒木。他一路熟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同埋他勒木的里边，他好焦急，一路等紧呢个尼赛亚仲未嚟嘅。他用心去研读，去研读呢啲嘅经书圣经嘅时候，去发觉犹太嘅经典所记嘅，同佢所睇到嘅但以理书同埋圣经其他嘅经文唔系好相符，有冲突。于是他就请教另一位嘅拉比，嗰位嘅拉比就鼓励高恩，叫佢去到美国。他说去到美国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告诉你有关尼赛亚的事情。后来高恩就坐飞机去到纽约，在一个犹太教的信徒送了一本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他回家打开一看，跟我们今天的和修版有少少不同。他那本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第一句就这样说，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亚尼赛亚的家谱。高恩感到很兴奋，他一直找这个尼赛亚原来出现了。他走去告诉他的犹太的朋友听，分享这个的发言。他那班朋友跟高恩说，我们犹太人不可以相信耶稣，因为历代很多的基督徒迫害犹太人的。高恩内心很挣扎，他于是决定禁食祷告，为他的同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泣不成声。 他让他见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经文这样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已经来到。这句的经文好像闪电地击中高恩整个的人，他内心充满那份的敬畏，他俯伏在地上，从心底的去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尼赛亚，是他唯一的救主。他那一刻，他感受到主耶稣那份的爱暖流流入他的内心的里面，他感觉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高恩凭着主而来的信心，他都回应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於是高恩就展開了選民事工差會的事工，他叫他的同胞猶太人得著救恩。在第一次的查經班裏面，有八位的猶太人出席。在高恩的一生人的裏面，他帶領超過一千個猶太人的同胞相信耶穌基督是那位的尼賽亞，是那位的救主。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另一个高恩，将救恩传给我们中国的同胞？经文指到以色列人不单只是讲到血脉上面的以色列人，更是讲到属灵上面的以色列人。罗马书十章九节这样说，你若口里宣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每一个人原来宣认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他就成为属灵上面的以色列人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条件的得到这份的救恩，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筹足那么多钱去买这个救恩回来的。是上帝一早已经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主耶稣亲自的为我们付上他宝贵的生命。后来我愿意这首诗歌捧红了王菲，亦都捧红了王国伦。不过这个故事实在太长，后来王国伦没有因为这首歌令他风生水起，他竟然经历很多的破碎，他失去健康，他失去家庭，他失去事业，他发现他太多太多人生里面太多的失去，他甚至对他所信的上帝失去信心，他愤怒，他远离上帝，他这种颓的生活，破碎的生命延续了十年了。上帝真的很幽默，他竟然藉着他这首我愿意的诗，这首歌，使用这个挪威的歌手重写我愿意的歌词，然后亲自寄给王国伦，他身处台湾。歌词英文这么讲， I just can't help it,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t sounds you are far from okay. I know you are hurting, so please just stop the lie. 中文翻译是这么讲，不管你讲怎样讲，我觉得你过得一点都不好。我知道你正在受伤，不要再撒谎。当王国伦收到这位挪威的歌手，他完全不认识他，他只是翻唱他这首歌，他重新填词而已。王国伦在台湾收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他泪如雨下，他觉得是上帝给他的家书，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无比的震撼。他深深感受到上帝那份的奇妙，竟然藉着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挪威歌手寄这个歌词，在他最急不及待、最需要、最贴心的安慰的时候，他收到。他说每一个的字、每一句的说话、每一个的节拍，即刻重新陷入王国伦的心里面。在那一刻，王国伦说，我复活了。他对生活、他对事业那份的热情又再被上帝点燃，他的梦想再次的抬起头，继续的为上帝去前行，去将福音融入在他的流行音乐的里面。王国伦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将他们带到上帝的跟前。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么普通的人，好像一无所有，又好像一无是处，我们没有足够的才能，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想为其他人做些事，又想为上帝做一些事，但是又总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让我们诚心地去说，我愿意啊，上帝，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所用，我愿意给别人带来温暖，带给他们你那份的爱。求上帝你帮助我，话俾我知我点样做。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就会打开你那个的心门。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弟兄姊妹，上帝今日向你们发出呼声，上帝这么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使中国的同胞，使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得着救恩啊。上帝让我们身为华人，而中国 是现时人口最多的民族啊。加上近年香港的移民潮，令到不少的华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那班的华人同胞是需要耶稣的福音啊。我们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是可以很开放的，我们可以随时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时机将福音传给他们？面对经济的大波浪，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移民潮的影响之下，很多人的内心充满焦急和不平安的，他们在一个困局里面没有出路的。我们有没有锲而不舍地向他们传福音？传扬耶稣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他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主耶稣，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命的主宰，只是他们人生的方向，他们才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面。我们要尽心竭力使华人同胞得着救恩，因为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我们的生命的救赎主，更是他们的生命的主宰。最后我以这个的故事作为结束。有位小提琴家叫做克莱斯勒，他弹奏小提琴非常之的动听，他到处的演奏，他将他所赚取的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一次他到某个地方开演奏会，他在那里发现有一个罕有的小提琴，于是他更加的努力赚钱，准备去买这个罕有的小提琴。当他储够钱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小提琴被那个地方有一位的收藏家捷足先登的买了下来。克莱斯勒很冒昧地走去告诉这位的收藏家听：我愿意以高价买你这个罕有的小提琴。但收藏家始终不肯割爱。克莱斯勒在他灰心失望之际，他恳请这位收藏家让他离开之前给他用这个罕有的小提琴去弹上一曲。收藏家就欣然地答允。当他拉完之后，琴音消逝了，这位收藏家感动到流下泪来。他结果将这个罕有的小提琴拱手相让了给克莱斯勒，因为这位收藏家知道克莱斯勒能够利用这个的珍品将美妙的音乐带给人，远胜过他将这个小提琴收藏在他的大宅之内，不被人所认识。同样，福音是美丽的，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收藏家，还是成为福音的演奏家？福音是很重要的，唯有福音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盼望我们都立志成为福音的演奏家。我一同起立，同心祈祷。亲爱的恩主，愿你的话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回应上帝向我们发出的呼声。上帝啊，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作福音的演奏家，让我们身边的人、普世的华人得着救恩。 我们同心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